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中留声机，人物大特写。
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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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大人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最高检察署，来去找找邢泰昭检察总长了。而这一次呢，我们每一年的年底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故事要呈现给大家，也就是我们的桌历。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桌历非常的特别哦，以这个神探出任务，那以 Mission Impossible， 当然这个也是哦，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在这个法律上面呢，之前是以童话，这次要用推理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由最高检察署也是邢泰昭总长呢联手打造一个全台最有故事性的公益桌历哦，所以让大家呢每翻一页呢，你就可以破解一个真相。所以今天带大家进入的是一场史上最有创意以及有这个脑洞，还有最暖心，而且是以这个不可能任务哦，没错。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出品呢，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呢？马上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你以为这个桌历啊只是记日子，没有？我们现在是一般来讲把这个桌历当作我们的日记哦。那结合了呢，以这个法律推理还有易阶，每一页呢就有一本小小说，那一段侦查的实录呢就有一个真相的故事，大家用自己的想法去破解。那么在整个台湾司法上面呢，第一次进军儿少书展，上一次我们特别介绍给大家，也看到小小朋友呢也非常的有兴趣，那不管是小朋友穿法袍啦，或者是家长呢拼出他们的一个这个正义拼图，甚至我们现场的检察官呢还亲自的来陪大家一起说故事哦，所以呢也让大家觉得原来法律是这么好玩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在空中大人物，把这个最懂法律也是最懂故事性的最高检察署邢泰昭检察总长呢陪同大家一起来解谜哦。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悠悠的神探任务小组。那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那我们待会呢就要来让总长好好的来告诉大家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总长呢跟着大家一起加入了我们的悠悠神探任务小组。这时候我们先让总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好，主持人瑶瑶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总长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联播，有这个小朋友大朋友还有老朋友啊，还有你知道有一群啊电工系的校友啊，哇，上一次这个我们的桌历啊他们有认养，然后他们就发现最近呢我又在讲到了这个神探出任务，他说又不一样啊，所以呢这时候我要把这个总长呢带出去游走。哇，我们已经开始游走到哦很多的这个群组啊，都是跟我们一起好像在做这个任务小组。不过呢倒是有人在问到说，每一次出的这个主题都不大一样，像今年呢为什么要取名叫做 In Mission应该是说让大家呢看似不可能又看似可能。好，那这个 In Mission Possible 的这个 Mission 的部分呢，是不是也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然后想说诶这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性，或者是在什么样一个场合让总长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好，那个瑶瑶的确是很聪明啊，而且在国外读过书啊，就很注意到我们用词的不同啊。我们这个题目啊，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啦 ，impossible 哈 mission。可是啊，不可能任务，我们的一月的主题啊，如果各位以后有购买到我们最高检察署出版的这个神人探案系列的哈，就是明年的桌历，我们一月份就是 everything is 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去执行呢？那就是一个辩证。
对，
换句话说，每件事情都是可能的，
也有可能不可能的。
不可能任务有没有可能去完成呢？当然有可能。我们就要找出那个可能这个答案，这是我们的精髓的。另外我问这个瑶瑶小姐一个问题啊，主持人一个问题，刚刚我有放了这个我们神人探案系列的这个微电影的初稿草稿，您看你有什么感觉没有？跟去年 2025年这个童话物语这个法律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就是针对呢，可能我们就开始要教育，从教育开始，所以我们就针对我们小时候，哎，我们针对这个以前我们对于童话故事的幻想，然后加入了这个法律元素。而这次呢，哎，不一样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可能会触犯法律的问题，还有我们在生活上可能呢会碰到一些人事物，就变成是我们很像那个侦察队，我们很像那个侦探。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卡通啊，很喜欢看这个侦探的这种动漫啊，就会发现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版本。
这样子哦，我们在设计2025年哦童话法律物语这个系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针对对象大概就是大学一年级啊，法律系一年级以下的高中国中啊，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或者年轻的一些有志于啊法律的年轻这个朋友们啊的一些法学绪论的一个法律宣导教材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所有国人几乎都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来着手介绍这个法学绪论，那介绍的切入点就是由从我们台湾各地风景如画的风景具有台湾特色的切入，你看第一步就是我们马祖的连江的蓝眼泪着手啊，然后从几乎我看这个少男少女啊都很喜欢的小王子着手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
公仔
也送给一些我们提供来做抽奖，当然我们到了2026年了，我们要多跟着进步。这经我当时在想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除了做一个法律宣导之外，我们这法律宣导的层次要做到哪里，做到哪里，它能对我们的国家的法学，对我们的社会提供一点贡献，然后这贡献不要去抄袭人家的我们来进行创新，那这个真的很难很难我跟各位报告，真的倍觉艰辛啊，所以我们从今年1月份的开始我们就开始筹划，真的准备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就定位是说，这个去年讲的是法学绪论，
对，
那今年我们就进阶到法学方法论，或者说你讲的比较务实一点，就侦探的方法，
推理
就是逻辑，就是经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让我们年轻人来进行思考 thinking 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台湾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科技之岛，那我们怎么样维持科技上的领先那我们台湾的繁荣跟和平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在这种进阶版上其实全世界都很努力各位不要以为只有台湾人努力，我到各地去看，新加坡人、韩国人、人家日本人，人家都也很认真。我们怎么样在这里要在下个竞争的这个阶段我们脱颖而出我们就在不管是法律思考上面都要跟着进步，所以我就选择以方法论为主题，借用神人探案，就神探，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探案嘛福尔摩斯小柯南从这边着手，让大家有兴趣，然后进行方法论的研究，那这里面怎么样来提升这个深度，花了很多的精神跟各位报告，这本书在最起码看了200本以上的侦探世界各国有名的侦探小说来进行筛选，在过程里面我们不知道开了多少的会议，也请教东吴大学法学教授林教授，还请到了国内真是权威的詹宏志詹董事长来给我们做一些专题的演讲跟探讨，然后经过不断的讨论研究之后，我们选了12则来跟各位分享，进入我们的不可能的任务，也是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也是每件事情都是可能的，这就是个辩证，这就是一个辩证的神奇之旅，带领我们的就是我们台湾本土的紫斑蝶，我考这个主持人一个尝试，台湾的紫斑蝶来做引领，那你为什么用紫斑蝶呢来引领，因为它是紫色的，代表我们检察官
紫袍，
所以用这个来带领我们走向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的神奇推理之旅。
当然这个 Everything Impossible 这个是很特别的，而且尤其用 Mission 这个部分呢，其实要让大家一个哦，用这个看故事猜真相学法律，我想让大家一次可以满足之外，从上一次的故事到现在一个侦探来做一个办案，我们也是一个办案小帮手哦，啊，这个神探。那当然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一次的12个月哦，我想大家民众啊听众都超级想知道的，所以呢也借由呢今天呢这个百忙之中总长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如何让大家呢认识我们这一次所出版的这12个月，大家来当小小侦探大大侦探，因为每个人所想的不一样，你所拆解的问题也不大同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以你自己来讲这个1到12个月哦，你来讲个3个好了，还是你讲全部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我先讲1月份好了，一月份开头嘛，
对，没错，
开头见喜哦，所以所以我们的作例第一个哦，就是展现出哦，侦探之王福尔摩斯啊，福尔摩斯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者哈，就是柯南道尔啊，
对，
这个人是个医生，是个化学家，也是个军人，
他很多身份
的，也是个军人啊，他也是个化学，也是个医生，也是个化学博士，他有充分的学养跟丰富的尝试，所以他能够写出福尔摩斯这个侦探之王的小说啦，写的讲真的真好啊，真好。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要当个伟大的方法论者或是伟大的一个侦探，其实第一个要务就是丰富的知识啊，
对
啊，你没有丰富知识都不用多谈了，所以如果是今天在场聆听的是年轻的朋友们啊，我就要告诉各位说，努力把书读好啊，我所谓书不见得是教科书了，各种的知识把它学好，这是走向啊你丰富人生，我特别强调不是成功的人生哦，丰富人生的第一步了啊，那个丰富你的生命啊，就如同在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啊，我们这一月份里面就这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我们很快就要登到这个月的最高检察论坛里面讲到的，引用俄国哲学家列夫啊，舍斯托夫讲的啊，我们既善于啊挺起腰杆仰望星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肯弯下腰来在地上寻找真理。什么叫地上寻找真理？就很务实的把工作做好，把书练好啊，当你要仰望星空的时候，你也能够弯下腰来啊寻找真理，就是充实自己啊，你才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因此我们摆到第一页啊，那为什么用福尔摩斯来摆第一页的原因，就是贯彻这个的，就是福尔摩斯他是很认真在学习，很用心来观察，他又很勤奋的到每个案件都会到现场去看。我读过那么多的侦探小说了，你看已经经过这样100多年了的小说，这么多年来我可以告诉你，写的最好的还是福尔摩斯。你越上年纪了，你就越觉得他写的真好。因为其实有些侦探小说写得很炫啊，很酷啦，
或是一个悬疑，
或是很悬疑，对，那个推理，然后结局是大爆冷门啊，
跟你想的不一样，
不一样。其实我跟各位讲，那是有时候那是毫无章法、毫无逻辑、毫无论理，这那是很牵强而已啊。福尔摩斯这个是有程式、有节奏、有论理、有逻辑，而且他是有根据的，比如他经过他实物上化学的实地的勘察，比如说从走路的脚步，从车轮的这个车印方向，他做出的结论都合情合理。所以这本小说非常务实，因此我们就摆在第一页。我引用到我们古圣先贤尚书里面的一句话，唯明克允，就是把只有清楚的看待事情，才能够公正的处理事情，来令人信服，来作为第一页的开头，当头炮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众常在讲到说，当我们在听到用广播然后用说的，把这个东西呢变成是一个生活化，尤其是在讲到法律，就有这个民众在讲到，读故事真的能够学到法律吗？
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赫姆斯讲过一句话，法律其实来自于经验啊。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办案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法律的道理是来自于生活啦，甚至于编剧都编不出来像生活那么的精彩
对，
真的这样啊，真的经验。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生活的每一样认真去做，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吃饭， 啊，包括煮菜买菜都是学问啊，这里面都包含的破案的一些线索，就是你会认真买菜，你会认真的吃饭啊，认真读书，以后就可能是你破案的工具之一哦，破案的来源之一哦，啊，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幸在这边结缘的话，就是把每件事情都认真的把它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嗯，而且还有这个妈妈还问到瑶瑶说，哎，为什么这一次呢会还没有让大家知道说，哎，即将这个年底要问世这一本哦，这个侦探的这个所谓的阅历，让大家桌历，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先在我们的儿少书展上面先让这些小朋友爸爸妈妈这个可以更多的先了解说，哎，我们即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哦，而且让小孩子呢已经开始发现说，哎，其实呢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他们也知道法律这两个字是什么哦，这个很关系哦，这很重要哦，也让他们觉得说其实法律不害怕，而是说法律是给真的认为说认真工作，然后呢不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不会跟法律有关系，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是对的，是跟错的。
我就问谈到这个问题，我就问这个主持人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的启蒙哦，
嗯，
就是你人生的启蒙，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对人的看法，还有知识的启蒙，是在什么时候影响最大，影响到你一生？
应该是从幼稚园。
大概这样子哦，我个人的看法这样子啊，其实我们一生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反而不见得是大学啦，
我是觉得小朋友，
反而有时候你的小学对你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其实人生大部分的基本知识啊，大部分在小学的时候教的啦。你不要小看那六年的教育啊，有时候影响到我们一生啊，包括人格的塑造，
还有原生家庭。
那有人说不会啊，原生家庭那是无形的影响啊，那个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影响到一边，那是个根啊，影响到的根啊。所以绝对不要小看那个原生家庭，那是你的根啊，影响你一辈子啊。你也许你不承认，但是啊。你年纪越大就越知道，实际上你来这个根啊，你改都改不了，逃都逃不了。那有人说不会啊，影响最多是我大学，那没有错，大学学到是你的专业了哈，那专业
你已经有想法了，
那是那等于是开花结果了、嗯、可是你的根是不会变的哈，所以你要讲一夜三岁看老嘛哈，就是在这个道理哈。因此我要讲回来，所以说既然小学生的这种成长期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当然从成长期着手了，
嗯，
从小朋友着手，其实国家能不能强盛，社会能不能健全啊，其实最重要就是从小时候的训练啊。你看日本的小孩子啊，人家生活教育能那么成功啊，他们成功就是他们学校教育嘛，
嗯，
你看人家就是啊，不管他们心里想什么，可人家表达出来的就是比较对于公共的道德社会礼仪表现出来的，让人家觉得说是很有家教很有教养啊，这是他们成功的地方。就啊、哦，受教育为什么要受教育呢？不是光为了赚钱啊，或是培养一群土狼啊。教育目的就是应该培养一个文明人嘛、
嗯、
，civilization 啊、哦，一个文明人嘛。啊、哦，那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互相的容忍、互相的包容啊、哦，然后对弱势人有爱心，这不就教育的目的吗？
嗯，
啊、哦，不是要培养一群很贪婪的人啊、哦，不断在买房子。啊，不断的买名车，然后到处欺骗人家。如果教育是这样的，经济的发展目的在这里，养出一群骗子，啊，养成一群自私自利的人，这种教育其实毫无意义啦。而且你不用怀疑啦，
嗯，
这么贪婪的一个社会，那么自私自利一个社会，啊，这个国家迟早会灭亡啦，不用怀疑啦，啊，不用怀疑啦，
嗯，
因为这样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一群贪婪的人。这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呢？一旦发生问题，很快就鸟兽散了。
对
啊，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说从学校着手，包括做这个桌历啊，就是个开始而已。
嗯、
我们的桌历接下来变成微电影，你也看到了嘛，都变成微电影，然后也变成图画嘛，哈、啊。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从这个小小这个桌历来建构台湾本土的司法美学啊。来建构台湾本土的法学方法论的一些素材。我还特别强调，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来建构台湾本土法学，也没有办法来建构台湾本土的法学方法论，那是很大的工程。
嗯，
我们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我们最少去，最起码我们去建立一点资料库，
嗯，
让以后有新的我们的下一代，当他哎他有那能力，有这个财力，有这个国力的时候，他建立一个文化。 他建立一套美学的时候，他有东西可以参考。哎，有在啊二三十年前曾经有人啊提供一些素材给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两个桌历啊，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看到啊，不一样的一个。
或者我们写过一些文章，哎，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哎，搞不到有一样可以用就好，不要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我们的小朋友要想啊建构我们台湾本土的法学方法论了、啊，要想建构台湾本土的司法美学了。翻到是一片沙漠，什么都没有，啊，都抄人家的，啊，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什么都抄人家的，啊，而且觉得很光荣，啊，啊，就这样子哈、啊。
嗯，不过倒是哦，这个总统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现在父母亲哦，因为孩子生的少哦，就希望用那种灌输填鸭式的方式，或者是给他任何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态度，可是他都没有想到一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素养。好，跟生活上的一个素养。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法学美学的部分哦，其实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是从小有一种叫做兴趣啊。不过这系列的这个桌历啊，哇，这一次是以这样侦探为主的话，一定它有它的秘密跟秘诀，包含了这个从一到十二月哦，我们在选择这些所谓的故事，哎，这个是每一个不一样咯，就像刚刚我们一月消失的证据哦，那当然呢不是只有一月而已，我们是一到十二月选择性的故事性，哎，这个也要来请教一下总长喽。
好，这个主持人如果叫我先讲一个的话，那我就从七月犹大之窗先来跟各位谈谈好了啊。这是这个我们七月的主题，犹大之窗哦，是取自于啊英国推理小说啊这个狄克逊的一篇经典的密室推理小说啦，
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一样。
嗯，
这篇的这个图的插画也是我最满意的啊、哦。我们这十二月份的插画，讲真的，每一份的插画都绞尽脑汁啊、哦，因为我的是要建构，目的是要建构我们台湾的本土的司法美学啦啊、哦，建构以后提供素材，所以这个提供这个桌历啊、哦。
嗯，
的每一份图我们都绞尽脑汁啊，其中这一份啊，七月份这是我最满意的。你觉得、
这个、
啊？就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嗯，
这里面有个东方的女孩哈、哦，东方的女孩长发披肩，咬还蛮像你啊，蛮像你，或许就是你哈、哦。然后这里面有三个钥匙孔啊、哦，有最小的到中间到最大的。
嗯，
那这是个从钥匙孔看什么？这边是什么？就密室，
就是我们在看看有没有
密室，
我是常看到外国的、
从钥匙孔来窥视密室的秘密。
嗯，
在判断事情跟对人，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有成见，
嗯，
很容易有预见。比如说这个人第一眼
你
就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对你笑，你觉得这个很骄傲。其实这个人可能心里面刚好有事，他比他父亲生病，他很烦，他并不对你有什么恶意。可是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对他印象很差了。
嗯，
那个这个人很没礼貌，这个人很骄傲，可能事实上不是这样。另外也是一样，很多的事情、啊，有人被杀了，那里面有一个凶手在里面，那就他就是他嘛，这屋子里面就你们两个人，还有谁呢？
嗯，
就是有时候很容易有成见，
嗯，
啊，定见，这个时候很容易把一个事情哦，真正的问题反而把它。
嗯，
啊，忽略了。所以我们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怎么样保持啊一个客观，然后细腻的去观察。
嗯，
从不要局促于现有的一些素材。
嗯，
啊，然后去思考，去发现问题。
嗯，
然后找出关键，从关键去思考，去辩证。
嗯，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的时候，这是需要耐心的啊，需要耐心的。所以啊、哦，这个我们在七月的犹大之窗里面，我们引用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哦，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故事，
嗯，
都有一扇窗户，啊，问题是啊、哦，太少人注意到了，所以你没有找到那个问题的窗户，或是这个故事的窗户，
嗯，
啊，那怎么样找到这个窗户？啊，你可能就首先第一个啊、哦，你要去观察，这边讲的要去发现，要去观察，啊，从观察中啊找到问题的所在。
嗯。 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会去选择。我们今天会选三个哦，这个不一样的月份哦，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七月是犹大之窗。
另外哦，我也跟主持人说明一下哈，我们这边也引用到一段文案啊，文案就在这边第三行哈。
嗯。
这个犹大之窗，其实只是个比喻啦。在我们人生里面，你处理人际关系
很重要，
人际关系啊、哦，
嗯，
你处理在商场上啊，你要去争取一个契约啊，或是你要争取你要的人才，
嗯，
啊，或是你要把一个生意做出去，或是我们检察官要去怎么样破案，最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查到事情的真相，进而啊、哦、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别人的感受，
嗯，
比如说像给瑶瑶画画。你的形象画出来当然很美丽，可是你内心的感受、
嗯、
你是心内中充满了平和，还是心中充满了惊疑啊等等。你像有一部很有名的画叫戴耳环的女孩啊，那部也是一样、嗯、你的形体跟你中间的中德心源怎么样来表达啊，你怎么样来看透，这就是一样犹大之窗啊，
嗯，
啊犹大之窗看透这个真相外相之内的这里面的一些内涵，其实你到最后你什么的你觉得割舍不下，时间拉长了也未必自由啊，所以这是个辩证啊，
嗯，
所以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我祝福各位听众啊，还有我们有缘的朋友们，
嗯，
还有这个主持人身体健康啊，这个一切啊都心想事成。
今天也非常谢谢最高检察署邢太昭检察总长呢，特别拨空呢来跟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喜爱这个法律生活的每一个段故事，跟我们人生哲学是有相关的好朋友们呢，也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还想要知道我们整个侦探阅历还有哪一些故事呢？敬请锁定 You Live Show。今天空中大人物就先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